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复活节快乐，复活节快乐。对，真的，我本来想可以来这里分享，让牧师师母休息一下，然后我就想今天我想到其实有一个老外站在你们前面分享，可能会让你们更紧张一点，不好意思。非常感谢主。对，我也对于今天的话题有一点的挣扎，因为我知道牧师师母我们已经做七八年的同工，所以我知道你们对于我们的事工比较熟悉，你大概了解我们做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不用讲我们自己的事工，也没有特别预备好讲复活节的那样的信息，所以我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就叫交托给主啊，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我真的非常感恩，很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哈，站在你们的面前有分享，特别感恩，特别感谢牧师师母，真的在这七八年的时间有机会，比较更深的认识他们，其实没有很多机会面对面哈，这个大概是第二次而已嘛，第二、第三次而已，没有很多机会。但是常常在视频上就会交流，而且他们在这个光顾中国出来的宣教士的这个事工做得太好了，太好，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也第一次看到他们在这里的服事，也都真的很荣耀归主，真的谢谢。好，我也不花很多时间自我介绍，只是说对，我是美国人 Naomi， 是来自日本，如果你会讲日语的话，你趁这个机会来找他练习一下也可以。对，我们不同的时候蒙到神的呼召是要服侍中国人，很感恩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其实中国还算是一个未得之民，还算是一个很缺乏福音的国家，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差派很多很多宣教士，也不晓得有多少，估计可能5000名以上，在海外做跨文化宣教士，我们最荣幸的就是有机会能够服侍他们，他们还年轻，还有很多的需要，还在学习很多，所以就是像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人，比较有经历的人，有这个机会来关怀他们，关心他们，领导他们，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真的我们是很感谢主。不过我今天也还是不分享这个，我想从自己开始往前 OK， 我就想可能有两节经文比较形容我们的呼召和我们的生命，一个你能看到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有没有想问，有没有想自己，有没有想我们从领受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到现在，我们在这个完成大使命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在哪一个阶段，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走很远的路吗？还是可能这个末期快来到？我很喜欢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做了一些的研究，做一些观察，其实很多很多的你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来在圣经的翻译，你知道我们现在好几千个语言嘛，全世界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在这个圣经翻译的这个角度来说，有 一个叫 American Bible Association， 另外是这个 Wycliffe， 你大概知道，这两个比较是专门做圣经翻译的这个事工。根据他们的想法，根据他们的观察，这个做生意，做圣经翻译的事工，可能不需要多20年都可以结束了。他们认为15到20年之内，很可能可以做完这个圣经翻译的事工。好几个原因，在1900年的时候，需要70年的时间来翻译这个圣经全书。到2000年的时候，只需要17年。到2020年的时候，只需要7年的时间。其实这个翻译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在全世界来说，每两周有一个语言就会消失了，就会消失了，因为世界其实一方面越来越小。所以就是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我真的相信这个末期真的快来到，真的快来到。有很多很多的我没有时间分享，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些经文是我很大的一个动机。我们都渴望，对不对？我们都渴望看到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再来，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挑战，他必须把这个福音传遍普世全世界，他才会来到。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都是为着耶稣基督的再来努力的服侍。我们是为着耶稣基督的再来服侍，服侍教会，服侍传别人，也传扬福音，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敢说是我自己的生命中的一个最宝贵的最重要的经文。我真的很渴望看到这个福音传到到处都传到啊，为了能够看到他再来。第二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他说我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哈，我比较喜欢这个翻译，我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领受的职分，以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请问一下，你知道你自己的职分是什么吗？因为我相信我们归向耶稣基督的人也大概会同心同意来抓住这些经文，说我一样，我只要跑完我的路程。你知道你的路程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的职分是什么吗？我非常渴望 Naomi 可以见证，他可以说我常常思想这个问题，我跑的是对吗？我跑得对吗？我是够认真吗？我真的会跑完吗？我真的会跑完吗？我会完成神托付给我的职分吗？我常常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两节经文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也最宝贵的经文。可是我还想就是在传福音呢，我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如何有效的传福音给我们的青少年、年轻人。因为也许你已经对这个 Gen Z 或这个青少年时代，也许你已经对他们有某一种看法，有没有？他们不听话，他们太独立性的。他们这个他们那个而且我们都知道离开教会的年轻人多得多，对不对？不知道你对他们有某种看法，但是我希望今天能够分享有一些可能让我们在为他们有希望嘛，可以这样子说嘛， 为他们有希望。好，但这些经文我还是觉得真的是表达神的心意哈，表达神的心意。要不要一起来念？能 ？OK， 有英文吗 ？OK， OK， 好。可以往下去，有没有？好，继续。众人呢？好，可以。对，这些经文 我相信哈，只要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很容易的看得到这个主人的心意。他最后一句话要坐满我的屋子，英文翻译的是说 I want my house full， 很有意思的话哈，很有意思的话。你出去，你到大街小巷，把他们什么强拉进来，强拉他们进来。因为 I want my house full， 这个真的是神的心意。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真的有一个职分，我们一定要传福音，一定要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还要，他渴望把他的屋子充满来相信他的人。我们都有责任，而且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相信今天的这个合唱，今天的合唱的收割是最好的机会。在历史上，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收割是最有大的可能性，最有机会看到很大的很大的收割，看到这个传福音的结果子，是最好的机会。我们一定要，一定要努力努力，不要失望，不要绝望。你不要说我已经传了好几遍没有人来信，这个千万不要失望。我们还要走前面的路，因为天父特渴望，他渴望看到他的屋子充满人。我们千万不要灰心，但是我也相信我们的仇敌非常努力的，非常努力的说服我们的基督徒，全世界的基督徒，各地的基督徒，说不用，没用，他们不会听你的，他们不会听你的。我们也常常听到有多少年轻人离开教会，我们常常听到有多少年轻人对基督教有排斥，有某种态度，不愿意信，不愿意听，不愿意聊这个话题。我们也常常听到基督教的名声已经走到一个糟糕的程度，所以我们心里可能很容易失望。传福音有什么益处呢？传福音有什么效果呢？只有几天前，我跟 Naomi 也是跟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圣经学院跟他们进行交谈。 因为这个入学生少了多了，他们必须关闭他们的校园，而且把所有的课程都转为线上教学。所以我也感到他也很灰心。他说这个年轻时代不想读圣经，不想上学院，上神学院，所以他也感到很灰心。可是当我们听到这些的统计数据，听到年轻人有多少离开教会，多少年轻人没有信仰，他们说没有信仰，我希望你会记得一点，这些统计没有一个提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看法和感受。 OK，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的统计不提出他们对耶稣基督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所以呢，我什么时候大概两年不到两年前，这个 USA Today 有发布了一篇文章，它的你可以看到它的 title 呢，就是英文它是说 Is Christianity Fading Away， 中文是基督教是否正在消失。因为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对不对？特别在美国。可是下面的他说，青少年对耶稣基督的看法给予我们希望和挑战，给我们希望。那么从这篇文章里面，我想分享一点好不好，一些的可以说是一些的统计。那么首先他大概几乎头一句话，他说在保持未来几代人中美国充满活力的基督教表达方面，当今的青少年可能是最令人希望的原因之一。啊，真的吗？这个不是我们所听到的，对不对？它是令我们最希望的一个时代。为什么呢？好，一个，他说在根据这个调查啊，我说一下，这个调查不仅仅是在美国，其实它是在26个国家里面的青少年，而且包含25,000名以上的青少年，是很大的一个，其实是最大的调查，关于青少年对于信仰的这个调查是最大的调查，两年前。哦，他说在这个调查里面52%个就是受访者，他们说他们或者是忠诚的基督徒，或者是名义上的基督徒。 OK， 你说那名义上的不怎么样，其实还是包括一半，还是超过一半，对不对？超过一半还是或者是忠心的基督徒，或者是至少称自己为基督徒。 OK， 那么另外他们说70%对圣经带有高度的看法，高度的评价。其实很多人还是每一周至少阅读圣经一次两次，或者是对圣经 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愿意听，愿意聊圣经的内容。 OK， 那么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哈，这个不是我经常看在报纸上在新闻上看到的信息，我所看到的 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可能的了解也有点不一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希望。所以当我们接触年轻人，如果你要给他们传福音的话，还有一些我们要考虑的，但是好像他们对于圣经至少有一个比较尊重感，有一个可以听愿意聊的这种态度，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第三个呢，63%都说我相信祷告可以改变世界，很有意思哈，我相信祷告可以改变世界。 第四点就是68%，他说我希望找到一种跟随耶稣基督的方式，就是在我所生活的当前文化中有相关性。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跟随耶稣基督的方式，就是一个适合我当前文化的这种方式，也是很有意思的。 OK， 然后最后一个他说76%的受访者，他表达说耶稣以一种与我的生活相关的方式对我说话，76%认为耶稣基督会对他们说话。那么你可以看到，你提出耶稣基督复活，他们大概会想，当然耶稣复活了。你看，我相信祷告能改变世界，我相信耶稣对我说话，这个是，就是意味着耶稣基督真的是活着，真的是活着，而不是死的。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证据的这个传为基础的方传福音的方式，这个不是问题。我自己做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常常讨论这个证据问题，证据问题。现在这个不是问题，基本上。那当然你会碰到某一个年轻人，可能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等等。我说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是青少年如何看待耶稣和基督教。 OK， 我自己看到这篇经文，我很吃惊，说实话我很吃惊。我也以为他们对基督教没有兴趣，其实不用讲基督教，讲耶稣就好了，讲耶稣就好了。我相信他们对耶稣基督是很高的一种评价哈。所以我们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切入点，我们就很有机会跟他们聊了。但还有一些需要了解的地方。 OK， 这个，所以 这篇文章的总结很有意思。这个总结他说，这新一代拥有教会未来的关键，很有意思哈，拥有教会未来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足够谦卑地聆听他们的声音，并以改变他们和教会的方式加入他们的信仰之旅。所以你等一下你会看到，他们所渴慕的就是不希望你来教导他们，不希望你说他们的，乃是建立一个关系，慢慢的对话，跟他们对话，对话是他们比较珍惜的，比较喜欢的方式。那么我们今天的一首诗歌里面，如果没有错的话，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吗？是永远活着，对不对？然后他说我心不再忧虑，对不对？我心不再忧虑。其实这个年代是历史上最忧虑的年代，真的是历史上最忧虑的年代。他们的精神问题最多，很多很多，会大概女性来说哈，1/3的女性都会有自杀念头，会常常带着自杀念头。所以这个年代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没有错，有很多的需要。但他们看待教会帮不了他们，他们看待教会对他们的关系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不要从教会来传起福音来，那是从耶稣基督自己他人来传福音，好不好？好，那么还有一些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我自己有想的一些哈。在一个什么地方？对，我们要了解的是，给年轻人传福音或给任何人传福音，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方式不像10年前 不像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一样，其实是不一样。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时代，也必须了解这个时间的变化，对不对？那我自己呢，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哎呀，传福音很容易，真的很容易。我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我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信主不久之后，一个就是给我带门徒的一个弟兄，就慢慢的让我学习传福音。其实真的很简单，你可以来一个人，这是在校园上，你可以来一个人说，明天下午两点有没有空，我们可以聊聊一下啊 ，OK， 没问题，没问题，基本上都没有问题。而且他们知道你要讲信仰还是不是问题，很容易，真的很容易。而且我们谈什么？因为他们的那个时代对于基督教有基本的了解， okay， 他们有基本的了解，可以知道 OK， 我知道耶稣是谁，我知道天父是谁。那你谈到这个因信称义、认罪悔改，他们都了解。大部分都其实都需要认罪悔改而已，其实他们很容易信。到八十年代，慢慢的也是因为这个无神论的兴起的关系，我们后来教会的反应就开始用这个证据为基本的这个传福音的方式。你们都记得吗？有没有人记得？你们都太年轻都不记得哈。OK， 我还记得。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新铁证代判这本书非常非常非常的流行在中国在美国，影响了很多很多人。所以突然间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必须有调整。现在后来那个时候就是我也记得我们常常会辩论无神论、进化论这方面的，我们谈论了很多很多，其实也很有影响力，其实也很有影响力。又过 一段时间，也是因为这个很多很多电视布道家的跌倒，他们的道德上的失败，很突然间很多的人就开始说，那么基督徒和没有信仰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所以他们就开始很怀疑这个基督教的作用，基督教有没有用？我信他有什么好处？我信他怎么能帮助我？觉得没有帮助。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基督教和与我何关？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又下到十年后左右，这个当然是左右而已嘛。到这个00年代的时候，也可能你们会记得，很多的名声就开始信伊斯兰教、信佛教，信很多的宗教，也慢慢的离开基督教，因为觉得基督教没有真的没有作用，所以他们就会想说，也许啊，这个真理并不在基督教里面，可能在别的宗教里面，或者在没有在任何宗教里面，所以他们就比较愿意探索看看其他的信仰，其他的方式来找什么平安、喜乐、生命的意义，一直在寻找。可是后来他们就开始在基督教之外寻找这些的东西。OK， 然后到2012年的时候，差不多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很多基督徒比较有名的基督徒的失败，因为很多基督徒的跌倒，后来就开始怀疑基督教的作用，那么结果慢慢的就问题，你呢？你做是自己是基督徒，你是真诚的，你是可靠的人吗？你真的是可靠的人吗？还是假冒伪善的？还是假冒伪善的？所以突然间他们的问题并不是你的信仰，是你自己，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什么样，我能不能相信你的话，你是否可靠，你来教会可是周一到周六你是什么样的人，很多人就开始怀疑。 很多人就开始问这个问题。我说青少年人，就是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离开教会，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太多假冒伪善，所以这个信任真的被破坏了。所以你能够看到这种过程吗？从就是这个不道家的很多很不道家的这个跌倒，就开始怀疑基督教真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信耶稣有没有好处，我信耶稣能不能真正的来帮助我，因为我看到那么多的基督徒我不太相信他们。我们的老三是这个样子，我们的老三就在从何尝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青少年团队也蛮大的，他也很热心的参与，可是慢慢他就开始观察这些人在高中是一种人，在教会是一种人，可是在学校是另外一种人，然后就让他发生很多很多的疑问，这个基督教真的有作用吗？真的有作用吗？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年轻人都像他一样。好，那么还有加一个，就是2020年的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概览而已吗？2020年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针对青少年要给他们传福音，不管是教会里面还是教会之外，我相信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先建立关系，必须跟他们建立关系，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然后真的做朋友，真正的做朋友。你说那要花很多时间，对，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他们不像以前你坐桌子上给他们15分钟的传福音他们就相信，不是的，不是的，必须花时间，要关心他们，要关爱他们，追求了解他们，追求了解他们。好，所以我就给大家几个建议好不好，几个这个建议，就是针对青少年，包括你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自己的孩子可能有这些的问题，这些的疑问的话，你可以思考放在祷告中，看看主是不是可能今天有话要跟你说，好不好？一个哈，你千万不要以为年轻人有圣经的知识或正信的背景。几天前我听到一个人分享说，他也是做校园事工，在大学做校园事工，他说他开始跟一个大学生慢慢也建立关系，也开始分享。那他想原来的这个传统的传福音的方式可能不合适，他想改变一点，所以他说那我就从这个神的创造，神的大创造开始。然后他就提到神的创造，创造天地，创造男女等等等等等等。后来他以为慢慢的就会走到耶稣基督了。那么后来他说上帝也创造亚当夏娃，创造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亚当夏娃都堕落了，就是sorry, 那个 what's the word, 都犯罪了，对吗？就是原理神。然后再谈一段的时间，这个年轻人说等一下等一下，你一直提到亚当，谁是亚当呢？我不知道谁是亚当。我们真的不要以为他们有圣经的知识，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另外我们先带门徒后来再传福音，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真正的需要建立关系。 OK, 我说带门徒什么意思，我们因为他们的真的他们的挑战很多，他们的挑战很多，还是年轻人，所以他们可能在经济方面有很多的忧虑，对吗？因为美国经济现在谁知道， 或者是在身体健康方面，或者是某些的习惯方面，或者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或在什么还有什么精神方面，可能有很多挑战。我们把神的话语、神的圣经原则、圣经的真理带到他们的生命中，你不用说圣就是把他的原则、他的真理教导他们如何把神的话语带到他们的生命中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能够看到圣经的作用、真理的作用，帮助他们以神的话语来解决人际关系问题、夫妻关系问题、亲子关系问题，或很多很多方面的。那么这个是带门徒，对不对？先带门徒，然后他们的心就会慢慢的开放，就愿意听你。就是后来你就说，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智慧，不是我的智慧，是耶稣基督的智慧。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关心你的经济，耶稣关心你的人际关系。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他们就可以开始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和他们生命中的作用。所以先带门徒，后来传福音，好吗？另外我也觉得很重要，就是这个从这个就是单独就是一个人单行对话或单行说话，就是独白到对话传福音的方式，他们真的不太喜欢由你来一直给他们谈，因为他们是比较好奇的期待年代。我的孩子也是，我第四个孩子，他经常说他很想有一个教会，就是你可以问问题，你可以发出问题，你可以问那个牧师讲道或者有人讲道，你可以问问一下，哎，等一下你说的是这个还是那个，那这一点呢还是那一点吗？他希望有一个机会，在具体的时候或者在敬拜的时候，机会有思想对话，所以他们比较珍惜对话的方式。那么当然不见得一个教会能够进行这种方式，我是说在家庭里面或一对一或在这个小组里面，好不好？就思考一下，我真的知道他们不太喜欢这个独白的这种方式，不太喜欢。好，另外从护照到招待的这个传福音的方式，招待很有意思。那你说，你看他们年轻那么小，我还年龄比较大，其实对他们来说，年龄的差异不是一个问题。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 ，OK， 基本上他们还是很愿意。Naomi 很好 ，Naomi， 不是很多年前，就是有带了一批年轻的女孩子，带了他们。现在他们还是保持关系，对不对？还是保持关系。他们不太在乎这个年龄的差异，就是。有一个你开放你的家，或者是你带他们出去吃饭喝咖啡什么的，给他们这种机会，你招待是表现耶稣的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他们很喜欢这种方式，好吗？然后最后我们以我们的经历来传扬耶稣基督，我们以我们的经历来分享耶稣基督。我们可能记得在我找我的 notes here。 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26:29，刚才保罗给这个亚基婆给他传福音，亚基婆王给他传福音，最后差不多最后一节经文，他说，保罗对他说，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人都要像我一样，就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他说我很愿意你像我，你看他是对着一个国王说话， 对着一个国王说话，他自己戴着锁链，他说我还是愿意你像我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对我们的孩子们，对年轻人说，我很愿意你像我一样，能不能？或者他们看待我们的每天的人生，每天的生活，会不会在他们心里面引起一种渴慕、渴望，我很想像爸爸，我很想像妈妈那样的人生，有没有？我真的相信今年的这个时候的年轻人是非常大的一个机会，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再来改变另一个时代。诗篇的第79篇第13节没有错的话，有一句话他说我只念一下，我会忘了，稍等一下。他说，你的名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诉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另外一个翻译他说，世世代代都要称颂你的名，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赞美你的名。是牧师你太厉害，有放了我没有看到。 OK， 诉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 OK， 想想一下，每一个时代都要赞美耶和华，神的话，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救赎，必须在每一个时代都进行发挥。所以千万不要向青少年失望，千万不要对他们有一个负面的看法，好不好？不要，好不好？因为神真的在他们生命中工作，真的是，他们真的是未来好几年代带着很大的希望，只要我们对他们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以神的眼光来看他们，好不好？以神的眼光看他们，而不要以世界来看他们。所以我非常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看到这篇调查，因为他也改变了我的看法。他们是很有希望，因为神还活着，对不对？耶稣基督还活着，所以他们是很有希望。那我相信神很愿意使用我们，在他们的生命中来鼓励他们，陪伴他们，影响他们，安慰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今天我们真的是庆祝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而且主啊，他不仅仅是为我们而活，也是为下一代也而活。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每一个时代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工作。主，你不会放弃他们。相反的，主，我相信他们是真的是带着一个很大的渴望，很大的希望。我求你，如果我们对他们有负面的心态，负面的看法，主，我求你来改变我们，真的，我们就要认罪悔改。因为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看法不是你的看法，你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你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主，我们真的把这个青少年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主你不断的在他们心中工作，主，你兴起他们，主，你让他们那么多人透过我们的爱，我们的关心，我们的关系，我们 各方面的服事，来更多认识你，来更多接触你，来更多相信你，也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感谢主，感谢，谢谢与我们同在，谢谢今天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相信一定要 你一定要在我们心里面做各样的工作，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愿主你在我们心里面，你想做什么，主我们很愿意来做，愿主你来在我们生命中来成就你的心意，也来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是奉靠的名感恩祷告，阿们。
谢谢保罗牧师，谢谢 Naomi 敬拜团上来。刚才啊，保罗牧师说我们不要错看了这一个世代，错看下一代，然后认为他们是好像没有盼望，没有什么。我就坐在底下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要不要错看我们这一代？你要不要错看你自己？你会觉得说一粒麦子那都是宣教士的事吗？还是说你自己也应该是那一粒麦子？我们常常说 不是宣教士，我们也做宣教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确在宣教的事工上，我们也去帮助别人，也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也是你自己家最应该做的那一位宣教士，你自己也应该是你自己家的那一粒麦子，是不是？是，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唱这一粒麦子，想一想。一粒麦子，当我在黎明死了，问过了多少时候，那人就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我愿意。
主，我
是的，呼召如此崇高，我们大家都很谦卑地说种子何等渺小，但是你要我们的是定睛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要看见神在这一代青少年身上得回他们的荣耀。
阿们阿们。我想要呼召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其实在心里面对你青少年的孩子，甚至于你成年的孩子很失望，我想今天的信息是要鼓励我们这些对孩子失望的父母，他们是充满盼望的， 有一天我看见 Atlanta 那个最大的那个体育场，几万个孩子在那边叫耶稣耶稣，他们那种充满热情，我觉得他们需要的就是被带领而已，他们并不是迷失的一代。我看到他们那些，我觉得哇，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的热情。其实他们在那边蓄势待发，谁要去引导他们真正的进到福音的真理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经验过，我们知道真理是 work 的，只有真理可以使他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是不是？可是如果我们说，哎，这是妈说的，那就断绝了对话的管道了。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的尊严？有时候孩子那种死样子，他的死样子里面有一个渴望，他在呼喊，谁能够帮助我找到？这就是他们的 research 的结果，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成为那样的人？真的是一粒麦子，当我被这种冲撞的时候，我愿意放下我自己，因为福音是何等的尊贵，是耶稣的生命换来，我一定要把它传出去。不管你怎么对我，不管你向我要求什么，我就陪你走第二里路，我就是要把福音种在你的里面，让福音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开花结果。我要看见你被福音掌控你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传福音渴望看见的。好，我想我们歌也唱，祷告也祷告，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啊，两三个人三四个人我们围在一起，你如为什么祷告呢？为你自己的孩子祷告，可能他还是儿童，你知道小孩哦都很听爸妈的话，对不对？总有一天他会开始把他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你可能需要打个预防针，在上帝面前先打个预防，就到那个时候我不要惊慌失措哈。那应该要让他们把自己的里面的东西抒发出来，你知道他在哪里，你才可以引导他，对不对？好，这种人你可以在一起。如果你的孩子还是儿童的，请你三个人三个人，儿童的举手，孩子还是儿童的举手。好，你们旁边举手的你们就一起祷告好吗？这边有两位，后面有三位，你们的孩子还是儿童期的，你们的孩子在初中的有多少人？OK， 你们现在就在一起，你们孩子在初中的请站到那里，你们在那个地方继续举着手，你们这个 group 就会找到这个 group。 谁的孩子在高中的？ OK， 你们继续举着手，高中的把手举起来，然后你们就 get together 在一起。
高中的到右前方这样，
对，
高中的到这边，高中的到这边，这样你们赶快走出来，就到这里。
赶快，赶快，赶快！今天我们不是那个禁食祷告吗？啊，好，有多少孩子是大学生的？来来来，在那边，大学生的父母站在这里。你们如果不为你们的孩子征战，谁要为你们的孩子征战？没有人会为你的孩子征战，这是你的责任。高中大学生的父母站在这里，高中生的父母站在这里，如果你们站定了，你们就可以开始祷告。我希望神把那个迫切放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多么鼓励人的信息，我们的儿女是有盼望的。 OK， 你们的孩子如果像我一样已经成人了，请你们到这里来。成年人的，你甚至已经有孙儿女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要为我们的孙儿女征战。最后我要呼召，如果你没有孩子，但是你觉得教会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的，请你站到这个地方好吗？没有一个人在祷告的 group 之外，你可以为教会的小孩祷告，请你没有孩子的人你可以站在这里。 开始祷告吗？就是刚才我们请那个同工把最后一张投影片放出来，我们应该怎么样新的策略，那些关键的方式，关键的方式。好，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指示祷告哈。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啊，你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世界上还一个门徒都没有，一个信你的人都没有，但是主啊，你带领他们，真的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任何的知识，但是你呼召他们，你说来，来看。主啊，这些门徒跟你生活在一起，你用爱带领他们，你用对待他们，来绘画式的来把福音传给他们，你是招待他们，接待他们，用这种方式，主啊，让他们真的是先经历到福音，然后你把福音传给他们，一代一代的用这种方式把福音传下来了。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主啊，每一个人在家里就是那一粒麦子，就是那一个已经得着福音的人，就是那一个已经明白福音的人。你要把你的孩子，不知道福音的人，主啊，带进到你的国里面。怎么带呢？主啊，用你的爱，用你的生活，用你的话语，来把他们带到你的国里面。主啊，这真的是最好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主啊，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因为你就是那一粒麦子，你就是在你家的麦子。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在这样的恩典之下来传福音。主啊，为所有亚特兰大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不论你是向你的父母传福音，向你的同辈传福音，向你的孩子传福音，主啊，让我们活出爱的样式，让我们以谦卑的样式 来教导他们，来带领他们，就好像耶稣你是最谦和的那一位，你来到世界上为我们众人牺牲了自己，以至于主啊你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纪念这一件事情，主我们也说谢谢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传福音的方式，让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家对我们的孩子负责。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我愿意，主我愿意，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我愿意，我愿意。我想今天每一个父母在这里，他们也都从心里面说我愿意，放下我们自以为应得的权利，我们愿意像种子落在地里，因为我们想要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一样得着生命。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在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更欢喜高兴。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聚会到此结束，阿们。